2014年 APEC 峰会即将在北京举行，这是自2001年以来中国再度成为 APEC 的东道主。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APEC 峰会，采取了多项措施迎接峰会。同时，北京官方媒体今天报道了近期有近百名红二代在北京举行座谈会的新闻，据说林彪的女儿也公开露面。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请东方来介绍最新的情况。东方，今天一大早啊，我收到国内的朋友传来一个短信，就是关说到这个 APEC 峰会啊，现在说国内有人把这个 APEC 说这个 APEC 是 Air Pollution Eventually Controlled， 说空气污染终于得到了控制，流露出了中国的民众啊对现在 APEC 峰会的准备工作有些戏谑不满。那么就是说北京现在的市民的生活是不是因为APEC 峰会的准备受到了影响？
是的，北京呢市民的正常生活显然受到了影响。那么影响包括部分中小学完全停课，鸟巢、水立方等著名景点现在也不对外开放。那么大家北京市民非常熟悉的要生活要息息相关的快递业务也受到影响，邮局送牛奶的业务受到影响，部分医院的门诊现在只开半天，有的医院要停诊一个星期，大部分的医院已经暂停了挂号，北京民政局的部分窗口现在已经暂停服务。换句话说，在 APEC 期间，北京市民看病、买房、卖房、结婚、离婚等等都需要在APEC 结束以后才能进行。林森，你说的是对的。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就在这个时候呢，有近百名的所谓红二代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据说林彪的女儿也露面了。那么他们到底是谈了些什么话题？
这次北京近百是由红二代的组织，一个叫红颜儿女联谊会，一个叫西花厅联谊会，还有井冈儿女联谊会，这三个联谊会共同发起的。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这确实是老红军啊的后代。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座谈会呢，主要是为了纪念古田会议召开85周年，红军开始长征70周年。那么与会的人员呢，有罗荣桓的儿子、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周恩来的侄女、黄永胜的儿子等等，有90多名，代表着啊，还有一些那个是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啊东路军的将领的后代。那么我们看到毛泽东呢，曾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曾经率领东路军攻打漳州的任务。那么这一次呢，也主要是要在这个漳州建立一个纪念堂。林彪的女儿呢，林豆豆啊，做了即席的发言，说要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对历史事件加紧挖掘整理。会后呢，很多红二代的都在这个81军旗上签上了自己和父辈的名字啊，大概活动就是这样。林森，
东方，这次的所谓红二代的这个聚会啊，确实是恰逢 APEC 峰会即将召开。那么在时间上，它纯粹是一个巧合呢，还是红二代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释放出某种信号或者是信息？
是的，除了和 APEC 这个活动巧合以外呢，还和中共中央啊这个军委主席习近平最近先后主持了两个会议，一个是全军参谋长会议，还有最近在古田举行的全军政工会议。这两个会议呢，上一次召开都是1999年，也换句话说，上一届的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先生呢就没有主持过这样的会议，说明呢习近平对军权已经稳固的掌握。那么近百名红二代召开这次怀旧的纪念会议，那么说明北京啊这个红二代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已经团结起来，请习的味道非常的浓厚。那么我们看到有的红二代发表文章说，老一代革命家建党建国，那么我们红色后代就要保党保国，守住政权，绝不允许周永康、徐才厚等这些非红二代与我们争权夺利。他们认为呢，国外有敌对势力，那么国内呢有吃碗砸锅势力， 声挽党国呢，据说就是习近平最近的一个讲话，说有些人吃了共产党的饭还要这个砸共产党的锅，所以叫做吃饭砸锅派。那么他们说红二代呢就要团结起来，依靠我们红二代成为稳步政权的重要力量。他们红二代也认为呢，王岐山打虎，再加上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掌管中央军委的纪委，打军中之虎，这样红二代就能掌握笔杆子枪杆子，掌握政权，能保证中国红色江山啊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我想这就是他们想传出的信号。林森，
好，谢谢东方。这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